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见好多弟兄姐妹啊，有些很久没有在我们当中也看见，感谢赞美神。今天是母亲节，我首先要祝贺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也恳求神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母亲，让我们更经历上帝的恩典，也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圣殿前来敬拜你，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有那个自由来到你跟前来敬拜你，恳求真理的圣灵智慧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运行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赐给我们一颗温柔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不配，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谢谢我们的胡大聪弟兄帮我们读的智慧，我们刚读到撒母耳记上一章一到十八节，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位犹太人的妇女叫做哈拿，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这位犹太人的妇女，她有一个特别，就是她没有儿女，所以虽然她的丈夫很爱她，刚才我们读到第五节告诉我们，她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意，第十节哈拿心里非常的愁苦，就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这妇人没有孩子，又被人激动，心里非常难过，常常以泪洗面。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里面，从哈拿的身上，我们来学习三个功课。第一点，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哈拿是一个祷告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哈拿当她心里心中非常愁苦的时候，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向神倾心吐意。许多时候我们有时碰到困难的时候，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在哈拿身上，我们看见他在非常愁苦非常难过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神，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心一意的寻求耶和华，寻求专心的寻求他的面。也许今天我们大家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碰到的困难不一样，也许我们的愁苦不同，也许我们的愁苦不是哈拿的愁苦，也许你的愁苦，也许你担心你的配偶，也许你担心你的经济，也许你担心你的健康，或者呢，也许你担心你的孩子，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带大我们的孩子，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要面对许多的挑战，特别是科技发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资讯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成长不利，虽然科技的发达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也带给我们的孩子们有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愁苦，比如担心孩子成长，孩子的健康，还有孩子的学业，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哦，特别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的注重，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担忧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恐惧不一样，我们的状况不一样，但是让我们来学习哈拿一样的，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的母亲，祷告的父亲，也做一个祷告的人。我想为人父母，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常常要祷告，为人父母向神祷告，是不是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责任呢？放下做父母的责任呢？不是的，原来祷告呢是在宣告自己，我宣告自己将完全的与上帝同工，因为上帝会承担一切的重担和愁苦，供应我们所不能及的各种智慧、全能、保护和能力。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曾经说，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也包括做母亲的，他讲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语，神的 这边所讲的是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愿加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在祷告中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神把儿女赐给我们，我们是一个管家，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加爱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可以与神，我们可以向神求帮助，与神同工。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洞察力、启示、引导。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力量、忍耐，还有丰盛的慈爱永流来贯穿，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可以求圣灵指示我们如何为每一个孩子祷告。当圣灵引导你的时候，当圣灵在你的心中，当你在你的心中听见神对你孩子的提醒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祷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父母，而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们不用做一个完美的父母啊。我们要知道不止在教养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很清楚知道祷告是承认并经历上帝的同在，并且将上帝的同在带入我们的生命与环境中，寻求神的同在，释放上帝的能力，并以这种能力来克服一切的困难。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这个哈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哈娜是一个很有信心的母亲为什么呢？当哈娜迫切地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神的圣灵感动在圣殿中祭司的以利。因为知道当哈娜来到圣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以利这个祭司他已经很老了，而且他真的是眼花缭乱，所以他就看到哈娜很愁苦地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许你向他所求的，就是第十七节告诉我们的，神借着祭司对他说了祷告蒙应允的预言。哈娜就，你看哈娜怎么样的回应呢？他就说在第十八节里面他就说，愿逼你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夫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的。因为哈娜他听到祭司跟他讲的这句话，他就心中就领受了这个从神来的话语，那么他就很开心，他就把心中的重担放下了，他就凭着信心来领受，甚至相信上帝已经垂听他的祷告。我们知道信心是要有行动的因此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就抹干他的眼泪，然后呢他的重担就脱落了，他的面上不再带愁容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把我们的重担又再拿回来。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够，我们比如为很多事情祷告，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太太，为我们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许跟神讲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又是很愁苦。可是从哈娜身上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然的交给他，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所以哈娜在从哈娜身上提醒的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要全然的来相信我们的这位神虽然事情还没有实现，比如他祷告说上帝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可是上帝还没有给他孩子的时候，你看他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他就起来了，他就吃饭，他就去吃饭，本来他是吃不下饭的，他就起来就去吃饭了，然后就面上就再没有眼泪了。然后但是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但是信心使他知道上帝会解决他的困难，心里的重担就脱落了，愁苦不在，心情不一样，这个是信心的行动。另外一个表现，哈娜有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撒摩生长的时代里面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寻求神，落在自己的罪恶里面偏行己路。哈娜把这个时候，哈娜把他的孩子撒母耳带到圣殿，然后交给祭司以利。可是我们知道，当时祭司以利已经年老了，所以 并没有好好教导他的孩子。他有两个儿子，所以刚才圣经提醒我们说，以利他有两个儿子，可是他没有好好教导他们。他这两个孩子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也不敬畏神。人家在献祭的时候他就在人家献祭的时候就抢取这个祭坛上的祭物，然后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办淫乱的事情。你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想哈娜知道不知道这样事情？如果你是哈娜的话，你敢不敢把你的孩子放在圣殿？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我们大概不敢。但是哈娜许愿，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她向神许愿，她说：“上帝啊，求你给我孩子，然后我就把这孩子奉献给你。”可是她得到的这孩子以后，她也记住她向神所许的愿，她就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殿圣殿，就是交给神，然后她就还愿，然后凭着信心把孩子放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环境中。他不知道，他知道不是将孩子交给以利，乃是交给神，因为他是一位仰望神的人。他的盼望，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上面，也不在任何人的身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毕生的信心不够，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比如我们在祷告孩子为孩子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那个环境或者担心某一个人，我们才能记住我们的祷告是交给我们的神，不是交给任何一个人。在马可福音9:23提醒我们，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否有信心呢？是否祷告完后还是信不过神呢？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会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听，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等待又等待，等待又等待，上帝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等待的功课非常的困难，很难学的一个功课。有时候有一些等待，你会觉得好像是无期限的等待，心里会十分的担忧。也许你越祷告，你会觉得似乎好像神不止没有听，而且又关了很多的门，你会觉得十分的痛苦、难过，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我在这个地方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祷告的经历。我们有两个儿子。我们的我的老大是我每次陪着两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常常经历很多，就是好像大家所经历的一样。有时我们会觉得祷告，上帝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要知道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答案有时会有三种不同的答案。有时候上帝会跟你讲 yes， 有时我们祷告再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马上垂听我们要的，但是有时候他会跟你讲 no。当我们要的东西上帝没给我们的时候，你说我们会难过吗？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会觉得上帝这个很重要，这个东西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你不要给我呢？你好像不爱我，你好像离我很远，或者你好像没有，你是不是真的是真神呢？你在哪里呢？常常我会怀疑上帝的存在，怀疑上帝的爱。第三种可能，上帝会叫你等，等也是很困难学习的功课。我在带培养我的在陪伴我孩子们走过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我也经历很多像大家所经历的一样。我就记得我的老大在念他的那个本科毕业以后他是念法律的，可是他念完了第一个本科毕业以后，我们就问他你要做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继续念下去。他很想，他有一个对心自己有一个很一个盼望，就是他很想再继续念那个在英国我们有，比如你是念法律的，是你有两种，either你念完你的本科生，你就可以念，你可以成为一个 solicitor 或者你成为一个 barrister， 这个是分开，不像在美国。美国如果你是念法律的，你就是 attorney， 就是律师。可是，在英国不同，如果你要上法庭的时候，你要念一个特别的课程，这个课程就是你可以上法庭的这个专业执照。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念这个执照。所以我们就说你好好的祷告，看看上帝怎么带领你，但是你不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他就祷告，然后就申请了一个，他就申请一个很好的这个法律的学院。这个法律的学院很难，你很难进去，因为他一年只有收60个学生。然后 很多人申请，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学院，在里面的学生多数是，比如是那个皇家的子弟，就是英国女皇的这个亲属在里面，或者是他们的父母都是法官这些人，所以他在申请的时候，很奇妙，上帝就给他进去进入这个学院，然后他就要申请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也是属于这个跟英女皇有关系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在神学院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放下一切，我们在经济上面已经不能没有办法支持他，在经济上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我们每次就跟他讲我们要祷告。然后他就申请的时候，其实已经要拿到这个奖学金的，在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讲，那个他的那个负责人就跟他讲说，哦，你今天来参加这个 interview 哦，我们已经在很多人当中只选了几个来，所以今天不是 interview， 就是跟你讲话，那多数都是要给你们的。然后他就很高兴。可是当他进去面试的时候，里面有五个大法官，可是这五个大法官里面其中有三个不是基督徒，而且是相当对基督教很苛刻的，就是说很反对基督教。但其中有两个大法官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他们在面试他的时候，就把他的发拿出来就看，他说，哦，你是一个基督徒，哦，你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哦，他就开始针对他的信仰给他很大的攻击。他就跟他讲说，他所问的问题很特别，通常在法官不可以好像比如你不可以对这个人生的这个个人的信仰有那个起色，对种族不可以有起色。可是这其中有三个法官就跟他讲说，哦，你觉得撒旦公信是不是evil？ 你觉得回教徒是不是 evil？ 你觉得基督徒是不是 evil？ 这就觉得他问了很多很特别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然后我的孩子跟我讲说，他 interview 出来后，他就告诉我，那时候我在美国，他在英国，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我告诉你妈妈，我一定不会拿，我知道我不会拿到这个奖学金，原因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法官要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绝对不能够我不能够背逆我的神，我不能够出卖我的信仰，我的灵魂，因为我知道他要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够，虽然这个奖学金对我很重要，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是真神，我不能够回答一些只要他要听的东西。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哦，我多数是不会拿到这个奖学金，很难过。在过了几天这个成绩公布的时候，是真的他没有拿到这个奖学金，所以他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就看他很伤心很难过，我们就请他到美国来，到我们神学院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每天跟他一起祷告，安慰他心，我们跟他讲说，不要紧，上帝如果没有开路的话无所谓，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不会错的。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他非常难过，经历了一个祷告没有蒙垂听，而且不只是没有蒙垂听，而且是觉得他要为着他的信仰放下，他为着他的信仰好像要很大的牺牲，所以他始终非常的难过。然后我们就跟他讲， OK， 好，现在你要做什么？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讨论的时候说，也许你现在可以回去去读另外一个课程，就是法律的硕士的课程。可是他很不喜欢这个法律的硕士的课程，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可是那个时候很，其实在美国的在英国很多大学已经是 closing day， 已经他的那个申请的截止日期已经过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大学可以申请。后来好好感谢赞美神，很奇妙的为他预备两间大学比较好的大学。所以我们上帝虽然把很多的门关了，但是又开了两个门给他，所以他就祷告，凭着信心就选择其中一个大学进去读这个硕士。他每一次，我记得他每次读这个课程的时候，总是跟我讲说，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每一次给我的路都是不好的，每一次我要的东西上帝没有给我。更让他难过的是，当他进入这个课程的时候，他所要修的这些法律的课程，是他很喜欢的这些课程，上帝都关门了。 他流满脸都是泪哦，我也陪他祷，我也陪他哭哦。他说为什么要读这个这个关门，读那个那个关门？我要选这个科目，这个科目没有。那么不然就是没有老师，不然就是他不要不够学生，他不要开课。可是他觉得这些课程很对他来讲是很好，对他来讲是很重要。可是上帝都关了。后来上帝给他的路是什么？都是他不要，所以他说哦，每次跟我讲一句话，上帝每个给每次给我都是粪土的东西。他每次跟我讲粪土粪土东西，我就很难过。每次跟他一起祷告安慰他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要去为这个孩子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读到撒母耳记上，就是哈拿的祷告。我那天祷告的时候，上帝向我说话，我就读到这边这一节在哈拿第二章。刚才我们读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现在是第二章。哈姆上第二章，哈娜的祷告是从第一届开始，但是我是从第六届开始啊，读给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就读哈娜的其中一部分祷告词哈。我觉得哈娜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而且从哈娜祷告里面，我发现她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妇女。她说什么？耶和华使人生，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坐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啊，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说啊，这是上帝给我的答案。于是我要告诉我的孩子，因为他每次讲，上帝每次给我路都是没有用，都是粪土。你们每次很喜欢用这个字“粪土”，“粪土”这个字，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这个孩子一直不能明白你对他的爱，请你告诉他，向他说话，安慰他的心。”我就读到这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坐荣耀的座位。我就打电话给他，孩子，你不要伤心。我今天读一节经文，上帝告诉我，我要告诉你是上帝告诉哪一句话。我们的神是行奇事的神，虽然在你的环境当中，你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你好像看不到，你以为上帝没有与你同在，其实上帝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我跟他讲完，我想说，好像这边讲的，你每次讲粪土是吗？可是今天我得到的一节圣经就是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能够提拔贫穷人，这事情就过了。后来他就完成这个课程，然后当他完成这个课程以后，他又继续读这个法律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跟神讲，上帝求你就是在他心中来动工，如果不是你的心意的话，那么你就在他心中把这个意念离开，但是如果是你的心意的话，上帝求你为他开路。因为我知道你是行奇事的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因为我们已经在神学院，然后我们祷告这件事情，当他在申请的时候，第二次申请的时候，他又在被录取，然后又很快的又到那个截止日期要到了，就是要交学费的截止日期要到了，只剩下几天，我记得只剩下几天，我就说上帝，只剩下几天，只有你能够行奇事。我们通常没有告诉别人，我们通常把很多的重担一起告诉神，只有跟神讲。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要从美国飞到伦敦，因为我的老二在参加考试，所以我就要飞到伦敦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孩子我给你三句话，就是你要祷告祷告再祷告，我们也一直为你祷告，求神安慰你的心，也求神上给你明白他的心意。然后我到了英国的时候，有一天呢，就距离这个截止日期要到的时候，我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上帝就很奇妙的这样为他预备他这个很庞大的学费，就在一天里面，上帝就为他预备，就在几天里面，他就可以马上可以交他的学费，那么从他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这个，上帝用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叫我们在各种不同环境当中去经历他，去了解我们神做事的原则。那么他我记得他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经历，有很多严格的训练，因为他常常要上法庭。然后有一天他就告诉我，他这个课程要结束之前，他必须要有一个跟法官吃饭12次。 就是他要跟法官在一起开会吃饭，可是他要毕业之前他只参加了九次，还有三次不够，所以我他就说，哦，你要跟我祷告，直到我让我在很奇妙的环境当中，上帝会有预备另外三次，我才可以毕业。可是这三次很难，因为这种跟法官吃饭的时间不是常常有的，你一错过的话，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很奇怪，我们为他祷告，上帝很奇妙为他预备。有一次他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conference， 这个 conference 三天是在英女皇的这个住家的地方，是给所有的法官跟他的子女参加的。可是我们是平民，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可能进去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说如果我能够参加这个 conference 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有三次，那我就可以毕业了。然后我们就跟他祷告，上帝很奇妙，他就去告诉那个负责人说，如果有人退出的话，你可以不可以给我？可是在人看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是皇家贵族的人去的地方。可是真的啊，有一天有人退出去哦，这个人就真的打电话请他去哦，他就觉得很奇妙哦，这是上帝的开路，就能够直接进去参加这个 conference， 跟法官住在一起。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这个三天里面每一天都排得很紧，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会议。然后到了礼拜天呢，负责人就跟他讲说，他就跟他的名字叫莱梅，他就讲莱梅来，我跟你讲，到了礼拜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节目，我们虽然没有开会了，但是哈，有两个地，你可以做两件事情，就是你只能够选择去礼拜堂或者是去打球。但是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从没有人去礼拜堂的，因为你要知道，在英国现在很多人已经离弃神，可是英国以前他们的这些法官、他们的祖宗、他们的父母都是很敬畏神的，可是到了后代的他们就慢慢离开神了。那么他就说啊，我们大家都去打球的，就是骑马，因为英国人都是在马上骑马和打球的哦。然后他就跟他讲，我的孩子说哦，我要去礼拜堂，他说哦，不要去，没有人去的。然后就打电话告诉我，糟糕，没有人要去礼拜堂怎么办？我就会说哦，不可以，你还是要去的。就是你的法官没有一个人要上礼拜堂，你还是要去。就是你一个人在礼拜堂，你不要忘记还有牧师。所以你跟牧师两个人也是可以敬拜神啊，因为我们敬拜神不是因为人，我们敬拜神不是因为人多和人少，我们敬拜神乃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来依靠他。因为我们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神是行奇事的神，我们神他能够向你说话，就是一个人的话，他能够接受他的仆人，接受牧师向你说话。所以他就去了，他就跟那个负责人讲，不要，我还是去礼拜堂。所以礼拜天早上他就去礼拜堂，虽然没有什么人，然后要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他们奏起那个英国的国歌，他就以为是哦，那些法官不要来了，因为他们说他们不要来礼拜，可能他们现在又来礼拜堂了。可是他转过头去看了，说哎，不是那些法官哦，是英女皇跟他的菲利王子进来哦，跟他一起敬拜神。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跟我讲分享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跟我讲，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经历哦，是因为哦，我觉得上帝向我说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最心中最难过的时候，上帝向我说话，因为我在敬拜当中，我看见英女王坐在当中，她那种敬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这位神，上帝就向我说话。因为我每次问神，上帝为什么你说我权柄是你赐给这世界上所有政权政治家的权柄是你给他的，但是为什么你有时候给一些人他们没有敬畏你？因为在这许多法官当中，他发现有一些人没有敬畏神，他每次为这件事情感到很难过，因为他说这些人他们很有权柄哦，权柄竟然是神给他的，他们能够置人于死地哦，他就问上帝，那么不是不公平，他们没有敬畏你，他们可以滥用权柄的时候怎么办？就为这个事情很难过。我就那么那一天敬拜的时候，上帝就向他说话，他说你看是的，权柄是我给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连一国的君王都要向我下拜。他就看，哎，英女王就坐在那边，跟他的王子坐在那边敬拜神，很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这位真神。他说，我是万王之王，上帝啊，他说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哇，这是给他很大很大的安慰。我分享这件我的孩子这个经历哦，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很轻松的带过去，可是当我陪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也跟他一样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这次当中我就看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跟孩子讲，你不要怀疑上帝的带领，有时候你觉得你的祷告上帝一直没有听哦， 你走这条好像很宽，走那条很宽，在人看来好像很可怜哦，在人看来你好像绝望啊。有一阵子他几乎很难过，我陪他哭哦。后来我跟他讲，上帝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你一定要相信他到底，他不会做错事。如果上帝关这个门你不要强求，如果上帝没有开门你不要强求，他总是他关这个门总是会开另外一个门给你。后来今天他做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是他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常常以为我认为粪土的那条路其实就是今天祝福我的路。以前我很不喜欢上帝，我不明白上帝你为什么把我要的东西都拿掉了，上帝你在哪里？可是我现在回过头看的时候，我常常跟他讲说你不知道明天跟将来哦，现在你看不到，可是你不明白上帝把这个路关掉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你只要相信他。所以现在他跟我讲说他现在这份工作好像当他一毕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美国就碰到了这个经济的金融风暴，就不久就好像我们就听到一些银行倒闭，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个有一家那个银行就是 Lehman Brothers 倒闭了，然后这很多的这个金融方面很多的这个风暴发生，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因为我们美国政府就请了这个有三间的美国银行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个很大的事，所以他们请了三家银行来处理。其中有一家银行他需要三个律师来做他的 trustee 来处理这个Lehman Brothers 很大的这个业务，他们就来邀请他去，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现在才明白了，我回过头看的时候，我走的路，我如果没有过去上帝把我所有的门关掉，叫我去念另外一个专科的时候，我今天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我现在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很多还不是很清楚神的作为，但是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向前走。当我们今天也许我们的路很困难，也许我们现在正在走一条路是我们很不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我愿上帝今天安慰你的心，你要相信他，因为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上帝的旨意最后一点讲到敬畏哈娜是一个敬畏，哈娜是一个敬畏神而且遵行上帝话语的母亲诗篇讲，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箴言十四章一节说，智慧夫人建立家室。我们知道撒母那个年代上帝用了撒母耳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很敬畏神的母亲，哈娜是其中一个例子她是一个很有智慧还有敬畏神的母亲。我们可以从她的祷告里面知道她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她认识她的所信的神是谁。还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讲到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讲，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甚至也在你心里。还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说，但你所学习的要确信，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告诉保罗告诉提摩太，提醒提摩太，提摩太为什么神重用提摩太？因为他有很好的母亲跟外祖母，从小就帮助他，从小他以身作则，他的信仰在生活上活出来，他那个无为的信心，保罗告诉提摩太，你看你心中那无为的信心是你的母亲、你的外祖母传给你的，你也在你的心里，而且你从小他所从小学习也是母亲、外祖母教导他的圣经的话语，从小就明白神的话语。箴言三十一章第十到十二节这样讲，他说才德的夫人谁能得做呢？她的家世也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在箴言三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妇女，这位妇女是一个犹太人，圣经提醒我们，她说她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所以你们回去读上箴言三十一章，她怎么描述这位妇人，是什么的一位妇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位妇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当中我们的所有的姊妹一样，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能干，而且你们都是受很高的教育的，而且我知道你们做很多，又上班又看孩子，都非常的能干，就好像圣经所描述的这个才德的妇人一样。可是圣经所描述这个才德妇人还有一个很特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看他的二十六节，他们讲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还有三十一章第三十节，他说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他是讲到这位妇女呢，她与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她心中有神的话语，心中有圣灵赐给她的一种特别属灵的智慧。她所讲的这个智慧不是人间的智慧。圣经每次提到智慧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她讲的智慧是人间的智慧，其实这里所提的不是人间的智慧。这个智慧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只有圣灵能够给我们。因为圣经跟我们讲说，圣灵本身就是神，圣灵渗透万事，圣灵能够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属天的看见，属灵的看见，给我们有很特别的看见，所以我们有特别的智慧，能够带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神是因为真正爱我们的神。然后箴言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二章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诗篇111篇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耶稣雅一章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亨通，凡事顺利。诗篇第一章二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很多时候这边提醒我们说，我们昼夜思想，思想什么东西？思想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智慧。许多时候我们思想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常常想什么东西，也许有我们常常思想是什么，很多负面的事情，负面的东西在我们心中，也是我们想我们很害怕，我们很恐惧，我们不行的，我们老了，我们没有用的。但是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说，因为他心怎么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你怎么样想事情就怎样成的。你想我不行的，我累了，我怕，我失望，我绝望，那么这个便是你的写照。所以我们的心灵就好像一扇隐藏的门，也是敌人喜欢攻击我们的地方。上帝的话是我们灵魂的食物，能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是我们的力量和智慧。这边所提的敌人是指什么？不是指我们的朋友，这边所指的敌人是指撒旦，指魔鬼。魔鬼很喜欢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维里面攻击我们，叫我们觉得好很伤心啊，灰心啊，跌倒所以上帝的话是我们灵魂的食物。你知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呢，他总是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以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伊甸园里，当魔鬼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也是用话语告诉夏娃，你看神只有这样讲，神这样讲吗？所以夏娃就受了魔鬼的引诱，他魔鬼的话语的引诱，他就对上帝失去信心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心灵的食物，比如你看电视啊，报纸啊，广告，你让你什么思想进入你的心灵里面。我还有其他的见证，我看我没有时间做了，我就跳过去，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今天我们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上帝赐给母亲最崇高的机会和责任，就是塑造你的下一代。上帝设计小小的婴孩离不开妈妈，需要你的爱喂养和保护，需要你的身教，需要你的言教的榜样。而且我们要照做上帝智慧的计划，在孩子需要你的时候，接受你塑造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很小，比如零岁到四岁，五岁到十四岁之间，我们要教养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成为上帝荷用的器皿。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 他的品格、他的习惯、他的价值观都在你的怀抱中建立。母亲很重要，你是否有将你的信仰活出来呢？你是否用言语和行动来沟通呢？你是否对敬畏神的心呢？你们遵循上帝的话语，你如何看失败？你如何看成功？你如何看事与德？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都要以圣经的话语为准则，活在你的儿女的面前。母亲就是孩子最伟大的老师，也是最坚强的老师。其他人的影响力也许是短暂的，但是母亲的影响力却是持续的。你敬畏神的心却将影响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最后呢，我用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在美国第十七世纪当中，有一个神很重要的仆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爱德华兹。他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他不只是很敬畏神，他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他的外祖父是一个牧师。爱德华他把他的信仰传给子子孙孙，到了20世纪的时候，他的子孙当中有400个，他的子孙当中很多都是很有成就的。我看我今天没有不把这个他的这个他的 research 告诉大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子子孙当中，上帝非常祝福他的每一个孩子，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祝福我们的上帝，不是将灾祸的上帝。还有呢，《生命记》7:9-10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夜施慈爱，直到天代。那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贝的，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有力量、有聪明、有胆量，怎么样来教养你所赐给我们的孩子，也让我们懂得怎么做一个更有智慧的姐妹、更有智慧的妇女、更有智慧的妈妈。主啊，我们就是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带到你跟前。主啊，请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代表。主，我们同心祷告，不配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